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任正非管理日志》全新修订版，作者程东升，演播南山峰。第七章，待遇绝不让雷锋吃亏。机会均等。3月1日，您有时会感到没有真正的公平与公正，真正绝对的公平是没有的，您不能对这方面抱过高的期望值，但在奋斗者面前，机会总是均等的，只要您努力，您的主管会了解您的，要承受得起做好事反受委屈，没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今后如何能做大梁？其实一个人的命运就握在自己手上。摘自致新员工书。背景分析，1997年韩志宇研究生毕业后从天津来到华为，以他为主承担了 SBS 2500光同步传输系统的研发项目。韩志宇和同事开发的 SBS 2500光同步传输系统获得200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9岁的韩志宇成为当年国家科技进步奖最年轻的获奖人。第二年，华为 STM64 光传输产品获得2002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而这个项目的第一完成人张平安又是当年国家科技进步奖最年轻的获奖人。任正非曾说过，华为在报酬与待遇上从不羞羞答答，而是坚定不移地向优秀员工倾斜。工资分配实行基于能力之上的职能工资制，奖金的分配与部门和个人的绩效改进挂钩，安全退休金等福利的分配依据工作态度的考评结果，医疗保险按贡献大小，对高级管理和资深专业人员与一般员工实行差别待遇，高级管理和资深专业人员除享受医疗保险外，还享受诸多健康待遇。华为坚决推行在基层执行操作岗位，实行定岗、定员、定责、定酬的以责任与服务作为评价依据的待遇系统，以绩效目标改进作为晋升的依据。在华为，能力比资历更重要。行动指南：没有绝对的公平、公正。企业家在追求尽可能多的公平、公正的同时，更重要的任务是保证机会的均等。绝不让雷锋吃亏。3月4日，华为主张在顾客、员工与合作者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努力探索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内部动力机制。我们绝不让雷锋吃亏，奉献者定当得到合理的回报。公司努力探索企业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内部动力机制，使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合理化，以产生共同的更大的动力。我们绝不让雷锋吃亏，奉献者定当得到合理的回报。这种矛盾是对立的，我们不能把矛盾的对立绝对化。改革开放前总是搞矛盾绝对化，不是革命者就是反革命，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而我们是把矛盾的对立转化为合作协调，变矛盾为动力。摘自华为基本法。背景分析，华为管理层在号召员工向雷锋学习的同时，又奉行绝不让雷锋吃亏的原则，坚持以物质文明巩固精神文明，以精神文明促进物质文明，形成使千百个雷锋得以成长的政策，并使该政策能永远执行下去。华为把实现繁荣、民族振兴、发扬时代的革新精神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并借此铸造华为人的独特品格。华为坚持宏伟抱负的迁移原则、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和艰苦奋斗的工作原则，使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融为一体。行动指南：让奉献的人不吃亏，是奉献精神得以继承和发扬下去的前提。 3月5日，改善待遇。我们是会富裕起来的，生活、工作环境都会逐渐有较大改善。我们要从管理上要效益，从管理效益中改善待遇。我们不断推行严格、科学、有效的管理，要逐步减少加班，使员工的身体健康得到保障。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利于思想上艰苦奋斗。我们要对早期参加工作消磨了健康的员工，有卓越贡献而损害了健康的员工，担子过重而健康不佳的高中级干部提供好的疗养条件，使他们恢复健康。百年树人不能因一时的干旱毁坏了我们宝贵的中坚力量。我们已走出了困境，我们有条件帮助历史功臣，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功勋。摘自不要忘记英雄。背景分析，1997年华为员工达到5600人，销售额达到41亿元。同年华为推出 GSM 设备，与德州仪器、摩托罗拉、 IBM、 英特尔、吉尔系统、太阳计算机系统、阿尔特拉、高通、英飞凌和微软成立了联合研发实验室。华为也实行员工持股制度，并且提倡员工要发扬敬业精神，要有高度的工作责任心，较高的工作干劲，要团结合作，全面推开干部考核与员工计量工作制，按能力、业绩及贡献合理的安排员工的报酬，将研究经费增至4亿元。经过近10年的发展，华为开始富裕起来。正如任正非所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华为在有条件的时候应提高员工的待遇，改善员工的工作生活条件，这样才能留住人才。行动指南，取之于才，用之于才。3月6日，提高待遇与艰苦奋斗。我们会不断地改善物质条件，但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可忘记。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永远强调在思想上艰苦奋斗。思想上艰苦奋斗与身体上艰苦奋斗的不同点在于，思想上艰苦奋斗是勤于动脑，身体上艰苦奋斗只是手脚勤快。我们要提拔重用那些认同我们的价值观又能产生效益的干部，我们要劝退那些不认同我们的价值观又不能创造效益的人，除非他们迅速转变。摘自不要忘记英雄。背景分析，经过一代又一代华为人的奋斗，员工的物质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从当初的吃、住、工作都在办公室，到员工都有了自己的宿舍，薪水也大幅度提高。但任正非强调，物质条件的改善是全体工作人员艰苦奋斗的结果，所以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身体上，都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只有这样，华为才能得到发展，才能更进一步地改善物质条件，才能使员工的待遇进一步得到改善。行动指南，做企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必须时刻警醒，时刻努力。3月7日，付出与回报。奋斗就是付出，付出了才会有回报。多年来，我们秉承不让雷锋吃亏的理念，建立了一套基本合理的评价机制，并基于评价给予激励回报。公司视员工为宝贵的财富，尽力为员工提供了好的工作、生活、保险、医疗保健条件，为员工提供业界有竞争力的薪酬。员工的回报基于岗位责任的绩效贡献。摘自天道酬勤。怎么使员工各尽所能呢？关键是要建立公平的价值评价和价值分配制度，使员工形成合理的预期。他相信各尽所能后，你会给他合理的回报。而怎么使价值评价做到公平呢？就是要实行同等贡献、同等报酬原则。不管你是博士也好、硕士也好、学士也好，只要做出了同样的贡献，公司就给你同等的报酬，这样就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摘自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背景分析，艰苦奋斗、默默无闻的奉献和付出都体现了华为的企业文化，但任正非也强调不让雷锋吃亏的观点，因此华为引进国外先进的企业酬薪制度，改变中国传统的按人定酬的规则，提倡按岗位、按绩效定酬薪的制度。其他企业的员工都羡慕华为员工的高薪待遇，其实这与华为员工的自己努力付出是分不开的。也正是这种强调付出和回报平衡的良好体制，吸引着员工心甘情愿地为华为工作。行动指南：羡慕别人收获的时候，先想一想别人付出了什么。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任正非管理日志》全新修订版。3月8日，冒险投入。公司创立之初根本没有资金，是创业者们把自己的工资、奖金投入到公司，每个人只能拿到很微薄的报酬，绝大部分干部、员工常年租住农民房。正是老一代华为人先生产后生活的奉献，才使公司挺过了最困难的岁月，支撑了公司的生存发展，才有了今天的华为。当年他们用自己的收入购买了公司的内部虚拟股，到今天获得了一些投资收益，这是对他们过去奉献的回报。我们要理解和认同，因为没有他们当时的冒险投入和艰苦奋斗，华为就不可能生存下来。我们感谢过去、现在与公司一同走过来的员工，他们以自己的泪水和汗水奠定了华为今天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他们奠定与传承了公司优秀的奋斗和奉献文化，华为的文化将因此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摘自《天道酬勤》。背景分析：1988年华为创立之初，任正非手上只有资金20000多元，员工也只有十几个。如果没有第一代华为人的艰苦奋斗，不计较低微的薪水，华为是无法发展起来的。因此任正非经常在公开场合表达对那些默默付出的华为人的感激，他也提出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观点。当华为在销售额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后，员工的薪酬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如公司让每个员工持有工资股份，实行年终分红的制度等，都是在对员工待遇的改善。行动指南：伟大的人物往往并没有高贵的出身，这在企业上同样适用。3月11日，绩效。1998年我们将推行绩效改进系统，按绩效改进来确定员工的待遇及其升幅。绩效改进比绩效考核要科学，矛盾要少，每人以自己为标准，不断地将今天与昨天比，从而推进个人与公司的进步。摘自《狭路相逢勇者生》。背景分析：绩效改进是绩效考核的后续应用阶段，是连接绩效考核和下一循环计划目标制定的关键环节。绩效考核的目的不仅仅是作为确定员工薪酬、奖惩、晋升或降级的标准，员工能力的不断提高以及绩效的持续改进才是其根本目的，而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就是绩效改进。华为从成立之初只有十几个员工，发展到销售额达到89亿元，员工人数达8000人，用了10年的时间。10年时间里，任正非一直在完善华为的各种管理制度，其中包括了绩效机制。在访问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国家的先进企业之后，他深深感到与世界先进的管理体系相比，华为还有很大的一段差距， 如在绩效管理时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只关注绩效结果，不关注绩效改进。在对新员工与老员工进行绩效评定时尤其突出。老员工由于本身任职能力强，产出多，但可能相当长时间没有进步。新员工由于来公司时间短，产出少，但进步大。对这种情况，有些主管只比多少，不比进步，影响员工不断改进的积极性。华为采取如下方式改进绩效。首先，分析员工的绩效考核结果，找出员工绩效中存在的问题。其次，针对存在的问题，制定合理的绩效改进方案，并确保其能够有效的实施，如个性化的培训等。再次，在下一阶段的绩效辅导过程中，落实已经制定的绩效改进方案，尽可能为员工的绩效改进提供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帮助。行动指南，不能只注重考核结果，更要注重改进的过程。3月12日，人员的增长要低于产值与利润的增长。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行绩效改进的考评体系，坚决实行减人、增效、涨工资的政策。随着我们的发展，工作总量越来越大，但人员的增长要低于产值与利润的增长。每一道工序，每一个流程，都要在努力提高质量的前提下提高效益，否则难以维持现行工资不下降。摘自《狭路相逢勇者生》。背景分析，中国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大问题就是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众多国有企业和部分民营企业在改革前内部普遍存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问题，减员增效的呼声越来越高。华为也一度面临同样的问题。1998年经过1997年前后大规模扩招人才，华为员工已经突破8000人，而华为在海外市场上的业绩仍然没有多大的起色，这导致华为人均效益的下降。任正非认为，如果效益无法提高，利润无法获得增长，那么现行的工资水平将无法维持，减员增效势在必行。行动指南，人均效率是衡量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标准。3月13日，额外报酬。已经付了报酬，按劳获得了待遇，英雄不应作为额外索取的名义。在职业化的公司中，按任职资格与绩效评价付了报酬，已经偿还了管理者对职业化管理的贡献，个人应不再索要额外的英雄名义的报酬。为此，职业化管理者是该奉献时就奉献，而不是等待什么机会。我们的价值评价体系也要学会平平静静。如果我们的价值评价体系只习惯热闹，那我们就会导致高层管理者的行为英雄化。摘自《能工巧匠是我们企业的宝贵财富》。背景分析，很多公司都会存在这样的员工，平时工作不积极，总是找机会在领导面前表现自己，欲借此得到工资上的增长或者是职位上的提升。华为董事长孙亚芳曾经说过，小胜在智，大胜在德，其含义就是指一个人凭小聪明虽然可以取得一些一时的小成绩，但是要取得更大的智慧就需要高尚的品德。任正非说，他对于英雄的理解是默默无闻、勇于奉献的无名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而那些喜欢热闹的、哗众取宠的英雄只是在以英雄的名义获取更多的报酬。行动指南，即使是英雄也不应该索取额外报酬。3月14日，关键在于平衡。针对绩效考核，我们根据公司的战略采取综合平衡计分卡的办法。综合平衡计分卡就是我们整个战略实施的一种工具，它的核心思想是通过财务、客户、内部经营过程及我们在学习和成长四个方面相互驱动的因果关系来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平衡计分卡关键在于平衡。关于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平衡，收益增长目标和潜力目标的平衡， 财务目标与非财务目标的平衡，产出目标和绩效驱动因素的平衡，以及外部市场目标和内部关键过程绩效的平衡，也就是我们从战略到指标体系到每一个人的 PBC 指标都经过评分计分卡来达到长短、财务与非财务等各个方面的平衡。摘自华为公司的核心价值观。背景分析，20世纪90年代，哈佛商学院的罗伯特 S. 卡普兰教授和诺朗诺顿研究所所长戴维 P. 诺顿在总结了12家大型企业的业绩评价体系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适应信息时代的新兴绩效评价方法，这就是平衡计分卡 BSC。 平衡计分卡是把企业及其内部各部门的任务和决策转化为多样的相互联系的目标，然后再把目标分解成多项指标的多元业绩评价系统。这一方法提出，公司应从四个角度审视自身业绩：学习与成长、业务流程、顾客和财务。平衡计分卡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衡量框架，一个能够将公司实力、为客户创造的价值和由此带来的未来财务业绩建立联系的框架。平衡计分卡不仅提供过去成果的财务性指标，同时从顾客、内部流程和学习与成长等三方面弥补传统方法的不足，而且使绩效考核与战略目标联系起来，将绩效考核作为战略实施的工具，寓战略于绩效考核之中，使之不仅成为一项绩效考核工具，更是一项战略实施工具。华为引入平衡计分卡，使公司从战略到指标体系到每一个人的平衡计分卡指标达到最佳平衡状态。行动指南：平衡计分卡不仅仅是个绩效考核工具，更是一项战略实施工具。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